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2月13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的总统拜登呢，因为当年他把国家机密给带回家了，遭到了起诉。那么之后呢，特别检察官公布的调查报告里面认定他是记忆力差的老人，所以呢不予刑事起诉。但是呢，这个调查报告中披露出拜登总统不记得自己死去儿子的过世年份，以及自己是什么时候担任副总统的时间。这些问题呢，这个被公诸于世以后，被共和党拿出来攻击。那么又加上最近总统啊经常说错人的名字，因此他到底适不适合这份工作，现在被拿出来强力的抨击啊。那么当然总统拜登呢是非常生气，他对于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他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呢他自己公开的出来为自己来辩护，说自己的健康非常的好。但是呢他这样说，外界还是持保留的一个态度啊。那么如果总统不适合他继续担任他的工作的话，目前的职位最高的也就是副总统贺锦丽了。而且呢，贺锦丽最近这几天接受了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表示说他已经做好接班的准备。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讨论我们的正副总统治理国家的能力。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刘先生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这个主持人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给你们拜个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好，那么接下来呢，另外一位特别来宾在线上是魏凌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新年好，
恭喜发财。好，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我们的新闻话题吧。我们先来谈总统哈。拜登总统因为把国家机密带回家遭到了起诉，那么之后呢，特别检察官公布了调查报告，认定他就是那个记忆差的老人。也就是间接的是说他是无心之过，所以是不予刑事起诉的。但是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啊，披露了拜登总统他不记得自己死去的儿子的过世的年份，以及自己什么时候担任副总统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两件事情对于拜登总统的人生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他不记得时间点了。我想就先来请教魏凌峰先生，你认为呢这重要还是不重要？你怎么看我们总统的这个记忆力？
我觉得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确实拜登总统啊，他是美国历史上在任的总统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当然了，年龄第二大的呢就是前总统川普啊。所以呢，我们看待拜登总统啊，也我觉得没有必要从很多看起来他记忆力似乎在减退的这样的事情来评定说他是否继续担任总统还合适吗？这样的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啊似乎也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当然就是说呢，他只要是还没有进入一种完全病态哈，影响他作为总统执政的这样一个健康状况的话，如果只是因为年龄比较大，有些事情呢，记忆力没有年轻人那么好，单单是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并不能就因此来评断说他还适合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他还适不适合竞选连任啊。我觉得因为呢，很多事情其实也不光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即使是年纪没有那么大，即使是有的时候年轻人对一些自己家里的事，其实呢具体的年份具体的日期也不一定记得那么清楚。我知道有些小孩甚至连自己爸爸妈妈是哪天生日也不一定能够完全说得很准啊。所以我们就说，作为一位已经很资深的而且又比较上年纪的拜登总统来说，有些事情他记得不是那么清楚，尤其是在一些年份呀日期呀 这并不能够判断说他是否还继续适合当总统。
Okay.
我觉得如果仅以此为凭证哈、啊， okay. 似乎显得过为武断。
OK， 好，没问题。来，我们接下来请刘磊先生相同的问题啊，总统的记忆力现在被拿出来，大家开始检验他、讨论他。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魏先生讲法，就是说年轻人记忆可能都不太好，更不要讲这个八十几岁的人。还有一个，记忆力不太好不等于说他不能当总统，当总统是另外一回事，记忆力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要用记忆力来这个评断说他适不适合连任，适不适合继续的担任总统，这是一个不恰当的这个做来做比喻。你的看法是什么呢，刘磊先生？
他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个儿女不记得父亲的忌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父亲在这个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失去了爱子，那个是很痛苦，痛不欲，可以这么说，还是很悲惨的。如果他连这个儿子的这个忌日都记不住的话，说明这个大脑的退化特别特别的严重哈、啊。如果人你做副总统的时间哪一年都记不得的话，那就说明你看人生高光的时刻啊，拜登是有两个，一个就是做这个副总统，一个是做总统，对不对哈、啊？你说他如果连副总统哪一年开始做的都记不住，说明那老人家的大脑衰退的特别特别的厉害。所以说为什么他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就处理的这么简直不可思议。举个例子，他在处理这个乌俄战争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派兵，我们只出武器，你这以后就会告诉人家那个俄罗斯说你们打吧，对不对？我袖手旁观，就多少递个武器就行。就是他在处理很多比如说中东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大脑你就明显的感觉他不够用。你看看，就是说我们美国总统啊，他真的是年龄不是真的是像刚才那个先生说的一样，年龄真的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大脑的反应能力还有你大脑储存的经验。如果你以后反应能力不好了，那你储存经验能拿出来用一下也行啊。我们这个现在的拜登总统实在是让人感觉到很难过的，就是他这个大脑退化的特别快严重。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先生好吧，魏凌峰先生刚才讲到了几个重点，就是说如果哈，就是说我们年纪轻的人不记得父母是什么时候走的，这是可以，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刚才这个刘先生认为觉得说，但是父亲不记得儿子的忌日，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同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基本上应该是很难忘记的。我们的总统他忘记了他副总统什么时候当选的，什么时间刻他搞不太清楚。这个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刘先生的讲法，就是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大脑的这个记忆跟储存能力可能都已经慢慢出现问题了，他的判断能力是不是一起也受损了？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啊，拜登总统啊，他是一位政治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总统啊，他从1971年就已经登上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政坛，他就已经成为了这个联邦的参议员。所以说呢，他一生的高光时刻呀，说实话有很多。在他做总统之前，当然了，他这个位置最高的一个职位确实是副总统。但是呢，再从他从联邦议员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到多次他准备出来竞选总统啊，到后来副总统到总统，应该说呢，他是有一个非常漫长而且多次的这种不断的上升的高光时刻啊。所以说你要让他把每一个阶段的高光时刻年份日期都记得那么清楚，才能证明他的大脑没有退化的很严重。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位有常年政治经验哈，在华盛顿的政坛已经打拼了 多年的这样一位总统来说，似乎要求有点苛刻。可能在我们平常人普通人看来哈，能够当副总统那当然是非常高光，非常值得骄傲，这个永生难忘的事情哈。但是对于拜登总统来说啊，他不管是当年成为最年轻的参议员，还是说他多次在这个参议员的选战当中胜出，还是他这个好几次就任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经常代表美国的立法机构出访啊，美国的国会来出访，然后到了后来他能够成为副总统啊，他的高光时刻其实是很多次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一件事情去纠结。还有就是他儿子的这个可以说英年早逝啊，对他当然是一个很伤心很痛苦的一个打击。但是是不是说啊，一定我们要求这样一位老人家在这样痛苦的情况下要把他儿子去世的年份日期都要记得很清楚，才算是他的这个头脑还可以没有这个衰退的很严重？我觉得似乎也没有必要。很多事情呢是因人而异的，自己也许会非常记一件事情记得很清楚，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相同的情形哈。
OK，
这种情况其实是因人而异，
好的，
人与人是稍微有些差异的。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来做回应啊。刚才这个魏先生认为觉得说，父亲如果不记得儿子的忌日，这个是一个很悲剧啊。但是问题是因人而异，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像跟电脑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说，拜登总统他的前面的这个奋斗了50多年，在这个政坛里面，他的高光时刻是每一个点都是高光时刻，不一定说一定要说当年担任副总统是高光时刻。来，你的回应，刘先，你在线上吗？
我忘了开那个是吧？这是这样，作为一个就是现任的一个美国的总统，如果他连这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他都记不住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相信他还能记得我们这些屁民的一些小事情呢？对不对？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小事情他连自己儿子都记不住，他还会记得别人的事情吗？说他儿子死亡的日期他都记不住，说我个人认为，我不可回避的说，我们的这个总统确实是年老，这个体衰，而且大脑记忆力真的是不是太好了。这个呢，你去给他辩解没有毫无意义。因为我刚才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一般自己的这个儿子的事情啊，这做父亲的哈，不管中国外国都记得很清楚，特别是拜登这个最好的这个儿子，最有出息这个儿子哈，最厉害这个儿子死掉了以后，我认为这个对于一个总统，他也是人呢，他打击一定是很大。哪一年他都记不住的话，我个人认为拜登应该不是那么个人，只有他是在记忆力衰退完全想不起来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他不是一个那么无情无义的人，特别是对自己儿子嘛，你说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来。拜登总统的记忆力现在被很多人质疑，所以呢，这个接下来我们知道他的副总统贺锦丽最近接受采访说他准备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拜登总统反击记忆有问题的质疑，同时呢，副总统贺锦丽表示已经做好接班的准备。那么你怎么来看我们执政团队的能力呢？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哦。同时还要提醒一下我们纽约 AN1380 的听众朋友，在这个你们的9点半的时间哦，因为要播这个新 春特别节目，但是我们仍然欢迎纽约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参加我们的 call in， 我们是在洛杉矶哦。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第二位是魏凌峰先生。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这个我们的副总统，因为这个我们的总统年纪大，到底适不适合连任，外界确实有质疑。那么总统之下的最高的职位也就是副总统贺锦丽了。那么最近呢他也接受了媒体的访问，他自己表示说看过他任内表现的所有人都了解他的领导能力，他也说他已经做好了接班的准备，而且毫无疑问。那么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魏凌峰先生好不好，你对于这个副总统他这么强而有力的告诉大家，就是说不用担心总统万一有什么事，副总统准备好了，来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呢，副总统他的宪法交给他的责任就是要随时准备在总统出现意外的情况下接任总统这个职务，这是美国宪法所给予副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副总统贺锦丽他没有做好随时准备在拜登总统万一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下接任总统的这种不管是心理的准备还是这种行动上的能力上的准备的话，那么他将是一位不称职的副总统。所以他既然是当选了副总统，不管人们是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他作为副总统他就应该随时准备在总统不能够行使总统权力的情况下呢来接任总统这个职务。所以说我认为他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因为他是现任的副总统，所以呢他确实应该向民众把他赋予这个就是说做副总统的这个职务哈，完全做好准备随时准备接受这样的一个宪法职责，说的越坚定越恳切，说明呢他越是一位让民众可以安心，而且呢是一位合格的副总统。假如说今天人们问他说你有在拜登总统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你能不能接任总统，他说的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似是而非，那么我觉得美国的民众才真的是需要担心了，因为这位副总统他没有做好这个副总统应该做的事。副总统应该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随时准备在总统不能够行使权力的时候来接任。当然我们知道贺锦丽他本身呢是来自加州，他在过去也曾经多次想要竞选总统，但是呢他都没有得到民主党内的正式提名。所以说贺锦丽呢他虽然没有正式成为过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是呢他在这方面还是在过去的竞选当中也有过这种准备
okay.
这个竞选总统的经历。
嗯哼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好不好？刚才我的问题就是，贺锦丽出来说他准备好了，如果要他接班的话没问题。刚才你也听到了魏先生讲说，他还是出自我们加州，他当初就是有竞选过总统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他绝对没有问题，而且宪法的职责，他当然要出来这样对这个民众这个喊话说他是准备好的，大家都不用担心这个国家如果要是有一天我们的总统万一怎么样的话，他永远都是做好准备的。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你刚好住在旧金山，然后我知道你好像也曾经在他的辖区内被他照顾过，是吗？
是的，是的，我们很感谢这个他把我们加州搞得这么乱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首先第一条呢，魏先生对不对？刚刚讲的特别的对，就是他做好准备没有任何问题，但他高调的宣布我已经 ready 了，我随时可以代替总统了，那就说明一条，他已经知道拜登的身体状况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而且呢这个机会呢也是很难得， 如果拜登要是出去选的话呢，他就没有机会，他最多也就是继续干个副总统。如果他明摆着知道拜登的身体记忆能力都不行的时候，他现在呢趁这个机会以后，他说你们也看到了我的领导能力了，实际上是实际上是在叫板什么呢，告诉其他选民说，事实上如果你们给我机会的话，我是可以这个去代表拜登去参选总统的。这个如果你们要接触过贺锦丽的话，你们知道他是很没有能力，他野心很大，他这个以前这个八卦新闻那些裤裆的事我不愿意提啊，因为那个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要说，我有过两次和贺锦丽接触的机会啊，他没有什么领导能力，他就会哈哈哈哈哈，你知道吗？哈哈哈，咧着大嘴就哈哈笑，你知道吗？人在一个位置上以后，就像水流一样，把他推到了加州的这种，管理这个法务的这方面，他把加州搞到什么样子？我成天说，我说我看着20年加州，从一个美丽的一个州，现在变成一个打砸抢、零元购 ，OK， 子弹乱飞的一个州。我可以诚实的，我可以诚实的给大家讲，我前上个星期三，我就在加州高速公路上，子弹就把我的窗户打烂了。这都是因为我们这个美国的最美丽的副总统给搞的，把加州北加州给搞成这个样子，南加州也跟着倒霉。所以说啊，如果你要是选总统的时候，你眼睛可一定要睁大一点点哦。不管是你什么族裔，你一定要知道，一个总统至少要能维持住秩序。有没有领导的能力，我们先不说。如果你连一个州，连一个法律管法律的最高的官员以后，连这个秩序都控制不了，把一个美丽的加州搞得以后这么个样子，多亏这个拜登这几年身体还能撑下去。如果拜登前两年真的是要有点什么三长两短，我们一直在为拜登祷告啊。
OK， 来来了解，来请这个刘磊这个先请刘磊先休息一下。魏凌峰先生，刚才刘先生谈到的就是说，我们的副总统是个野心大的女人，然后只会哈哈哈，然后她让我们的加州变成子弹乱飞的加州。来，您的回应。
我想啊，他在加州呢，也许有很多人支持他，也许有些人不十分赞同他，但是我觉得这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他现在不是要选加州的职务，而是他已经是美国的民众通过选票把他选为副总统的，他现在是美国的副总统，他是通过选举合法当选，而且呢是这个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的女性的副总统。所以说呢，我们不管是喜欢她还是不喜欢她，但是呢我们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贺锦丽她就是现在美国的现任副总统，而且呢作为美国宪法所赋予她的责任，就是要让她随时准备在美国总统不能够正常行使总统权力的情况下，随时准备接替总统来担任美国总统的职责。所以说呢，宪法的职责对于美国的副总统就是这样规定的。所以我认为呢，他理直气壮、非常坚定的说他做好准备，如果出现什么意外，他会做好准备来接任美国总统，我没有看出有任何的问题，他是符合美国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也是符合常规的。至于说有些人认为说他在加州也许他在哪些方面让人不满意，但是我们也知道加州他当时他既不是州长，也不是加州代表加州的这个最重要的行政人物或立法人物，他虽然来自加州，但是呢加州也是很多的人来共同管理的，特 特别是我们不要忘记，尽管加州有很多问题，但加州它是现在相当于全世界第五大的经济体，这样一个经济规模。
是
加州的经济实力在全美国是这个绝对排名榜首的，没有任何质疑加州的经济实力。所以说呢，就像全美国一样，美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加州作为美国经济第一大州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不能因为他来自加州，就连他做副总统来那个行使副总统的职责我们都要去质疑，我觉得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OK， 好，没关系，来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我要进广告，待会呢我们要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的主题就是拜登总统他是强力反击，说他记忆力有问题啊。那么同时呢，副总统贺锦丽也表示说已经做好接班的准备，那么你怎么看我们执政团队的能力呢？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的讨论，尤其这个副总统我们的总统拜登总统，因为他在这个记忆力上面他儿子的继承他不记得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当年担任副总统的时间他也忘了，你认为呢这些事情对你来讲重要还是不重要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 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这个拜登总统反击记忆力有问题的这个事情，同时呢这个副总统贺锦丽也表示说他已经做好了接班的准备，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觉得呢，你怎么看我们执政团队的能力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讨论的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拜登总统因为受到这个起诉因为他把这个国家机密带回家，然后呢特别检察官后来就公布了报告说认为他只是一个记忆力差的老人，所以不予刑事起诉意思也就是说他是无心之过吧。然后这个报告里面就披露出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现在被大家这个很广泛的讨论，就是第一，他不记得自己死去儿子的过世年份，另外一个就是他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担任过副总统的时间。你认为这些事情对于总统来讲，这种高光时刻，你或者是说这种不幸的事情，你认为重要还是不重要呢？记得这个年份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刘磊先生，第二位是魏林峰先生。来，我们就接电话吧。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
哎呀，赵广一啊，
嘿、hey, ，是，
新年快乐，
嘿、hey,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祝我们的听众一团和气和气生财啊。
OK， 好，
我的意见就是说我们的总统他将是老的啦。
OK，
家里有一个老好哥得到宝啊，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是吧？
啊
okay,
有一老一宝，
好好好，
他不记得，他忘记他这个儿子啊什么东西，这个不是问题。
嗯，
他主要他现在他领导我们的美国，找的路上找的好，我们人民就选他当总统。
OK，
就是可以了。
OK， 好，好。
比如说，我要四个孩子，我只能记得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的年纪，这是三个我不忘记了。后来我带他去报名，他这个人报登记的，他说啊， 为什么你忘记了？我说我忘记了。
好，我理解，我理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第二个就是说孩子生得多不记得生辰八字，这是什么事啊？小事。好，我理解了，我听见了，谢谢你的分享，好不好？我们把机会让给别人，让大家都有说话的机会哦，好不好？谢谢你哦，恭喜发财。好，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哎，电话没接起来。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忘不了，忘不了，明天初五接财神，大家吉祥如意啊。
OK， 好，恭喜发财。然后来回答我的问题，你觉得呢？
啊，我觉得嘛，代际大条啊，事情大了。哎，我们总统是1942年大满洲国康德9年生的，跟我一样啊。我已经是种博物馆里面的怪兽了，他还在当总统。他最高光就是副总统，他不记得了，那这几年前的事他都不记得了。我的老天，这什么人呐、啊？还是什么？还他副总统是拜登这种四流的人找出来是不流的人，就他们两个人在什么东北二人转了，什么哈哈笑笑哈哈，什么喝哈哈二将了，他搞什么鬼啊？那贺锦丽这个旧金山，就习近平来的那几天是像个样的，其他时间点乌烟瘴气。我的妈呀！他说他准备好了，准备好什么？1949年的共产党要进城了，这什么人啊？我的妈呀！我跟你讲，我的坟墓留在这，你们大家通通妈就通通再移民吧。我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OK OK OK， 别激动，别激动啊。OK， 这个新还是过年了，恭喜发财。OK， 所以你说我们的总统跟副总统他是东北二人转是吧？哦，真是的，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我知道选民是有些时候会有点愤怒的，理解。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哎，你好，广宇啊。
是，
我先跟你反映一个事儿啊，我们纽约这边好像播音错了，一直在放什么命挂九宫什么这那个。
没。
我觉得你的节目是在继续，所以我就打给你了。
哦，我刚才有讲过1380，就是在东岸，现在开始这几天全部都过。就是放特别节目啦，所以你可能错过我刚才讲的那一段话，没关系。
没有钱啊、OK，
欢迎你加入。
你的节目还在继续，那我就想参与一下。
好，
我是这样讲哈，先说我的观点，我认为拜登总统呢，他胜任现在的总统这个职位。
OK，
为什么这么讲呢？就他现在做的这个总统哈，老实说，你看哈，这个边境啊随便放人进来，然后商店呢随便抢，然后子弹呢满天飞。老实讲，一个人做好事不容易，做坏事谁不会啊？所以做成他这样的总统，不要说他胜任，连我都胜任，我儿子也能胜任。说实在的，就是个人坐到他那个位置，把美国搞成这样，谁不会呀、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就是说想做成拜登那样的总统，任何一个人都胜任，更何况拜登。这就是第一观点。第二个观点呢，贺锦丽他这样的回答，刚才前面那位那个嘉宾呢，他说他就是这个职责者。我承认他这句话一点没错，但是当记者问你的时候，如果你这样回答，你的政治智商非常非常低。这就好比说一个人问一个家庭妇女说，哎，你老公最近车祸了，你们家那个银行账户怎么办？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接管了。是这样子的吗？其实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是这样讲话的吗？对不对呀、啊？你有很多话可以讲，你说啊，美国的体制啊，什么大家放心啊，什么这个那个，完了以后你主要讲点别的，你不能上来这个啊！你们放心，我已经准备好接管了。所以说，后来那个嘉宾说他的这个领导能力非常差，我就非常赞同这个，整天就知道哈哈哈。其他的话都不讲了。OK， 好嘞，拜拜。
OK， 好，乖乖，这话是连珠炮一个逗点都没省略。OK， 好，谢谢你的加入，谢谢你从纽约特别打电话进来。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我觉得贺锦丽呢说那个话呢原则上没有什么错误，
嗯，
因为那个副总统在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接班的话是宪法规定的，
嗯，
他不能说哦我没准备好，或者是哦像中国人那样哦我们的拜登总统能活150岁，那不可能的嘛。美国人的思维跟中国人思维不一样，你说他哦他有点是急不可待的，那实际上那不是那不太合理那样说。
那你怎么看我们的执政团队呢？就是
执政团队啊，公平的来讲，拜登是老了，很多东西呢很自然，到这个岁数，很多人就是有一些事情就记不住了。
嗯，
但是他这个人呢，公平的讲，就是比川普靠谱。
OK，
他 他不可能说跟北约说，哦，你们不给钱，那么就是俄罗斯我就让他去随便想给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样的话，这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领袖啊，这太不靠谱了，就胡来嘛，就完全就是钱钱钱钱钱。他商人出身的，他所有，但是选举又很难，你是选一个越来越衰老的有点这个愚蠢的人，还是选一个本来就不靠谱的人？
我可能这次就弃权了。喂，你没有别的选择。来来来来，是这个讲未来的事情还久哈，我们现在就讨论我们现在的执政团队好不好？未来是谁当家做主，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讲现在执政团队到底怎么样。你的意思说没关系，老是可以接受的，你觉得他还有睿智的这种感觉。好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你好，广宇啊，你好。好，哎呀，贺锦丽啊，他就是就仗着男女关系爬上去的，他能做啥事儿啊？我跟你说，他们那几个都是底子算茄子的，啥事儿都做不了。OK， 告诉你，我跟你说，你看那茄子的搅和，那姜大茄子搅和的越乱。
干他们的事儿。OK，就干这点事儿。OK，我说总统的记忆力，你觉得会不会妨碍他的执政能力？我跟你说，能妨碍？我跟你说，哎呀，啥事儿站着问着这个事儿说理事儿啊？哎呦，都是底子算茄子的。OK，好好好好，谢谢你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大家好。
好，
我们这个总统呢，记忆力的逐年下降，而且是加速度。
他这个健康甚至做完这个任已经有问题，在四年的更有问题。贺锦丽呢，他是个女性，又是非白人，他接班人当总统呢，选民更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呢，你说怎么办呢？啊，这样一个竞选总统，另外一个川普我们也看到了。来来来，我们不谈川普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谈我们的执政团队。川普那是川普的事儿，我们今天只谈一个，两个混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没有人帮川普辩护了，是吧？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我觉得你说这个人生的高光时刻，从20岁到80岁，他年年都是高光吗？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嘛，你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啊，副总统他急于要抢班夺权，他是什么人呢？就是那种自大才疏的人。 他野心很大，但是他能力很差，你知道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算他作为临时的继任总统干上个一两年几个月，那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正式选举的话，他绝对没有奥巴马那样的魅力。OK， 所以说。
他就是那个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哎呦，哎呦呀！我先问你，总统的这个记忆力，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他的执政能力？你觉得呢？记忆力是最基本的这个人的智力嘛，对不对
？Well，你连这个基本的记忆力都没有了，你还怎么来判断事物的这个正确呢？你怎么做正确的选择呢
？OK，OK。 OK， 好，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久等了。喂，
拜登虽老，但比那个川普说。来来来，我们不谈川普，我们今天就讲总统的记忆力会不会影响他的执政能力或者他的判断能力，以及贺锦丽表示说他已经做好接班的准备了。对你来讲有没有信心？来，这是我的题目，请回答，谢谢。绝对有信心。拜登，我不担心他的记忆力有问题，反而是担心身体状况有可能会有问题。你普通人。 他正常人都有忘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他忘记了他的儿子的死去带来的伤痛是一件好事，就是拿从这个伤痛里面解脱出来，就能够全心意的去服务国家，是吧？还有贺锦丽，他以前就竞选过那个提名那个总统提名啊。
他已经早就已经做好那个接班的准备，再加上他做了那么多年的那个检察官，他绝对有那个领导能力的。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对他们俩是有信心的，执政能力没问题，可以，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久等了。
你好，我想我们不能只考虑美国。
来来，我不考虑美国，我考虑啥国啊？我这是讲我们的总统的执政能力耶，好不好？谢谢你了。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民主党这一对宝贝啊，哎呀，真是一个痴呆，一个傻，真是没救了。你想想，像拜登要做这个全，就作为世界的第一强国，你要做多少决定啊？对不对？你连100-23，你让他站那俩小时，他都不知道。
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你这个不，这个就是有点侮辱了吧？你说100-1什么123，他算不出来是吗？
对呀、啊，100-23，你让他心算一个试试。这老头连自己是不是当副总统都记不住，
oh、
他怎么能记住这？你想想，在国家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他怎么能有分毫的偏差？像他这个糊涂蛋，那不是毁了全美国吗？再说副总，再做副总统傅锦丽或贺锦丽，我们执掌一个国家，要对经济布局、产业布局、供应链、交通文化、文教卫生、
okay.
战略部署都要是心中有数，才能指导好这领导好一个国家。
Okay.
贺锦丽这人说的不好听，就会女权运动和。当小三儿，他没有知识。我不是说他跟人睡觉怎么了，是现在是治理国家，您要有知识，你不能一天哈哈 哈来糊弄啊。
OK，
糊弄不过去的。
OK， 好，哇哇，我听的我都觉得您真的是有点刻薄啦，你知道吗？别这样。OK， 可见我们的执政团队在你的心里大概是零分吧。好吧，谢谢你的意见。来，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赵广义啊，
好，
哎，谁做总统都有人说三道四，
嗯，
他不是共和党说来算，
嗯，
我们投票这个人啊，这个眼睛啊，很发亮了，
嗯，
遇到谁能做总统就选谁做总统。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的总统，现任的总统好像有点记忆力有问题，你觉得你在不在乎吗？
我反对，我反对，我只能说等他投票的时候，等我们的人们投票，他就好。
来来，谢谢你，谢谢你。如果等投票的话，我还谈什么呢？你说是不是啊？好了，来，节目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分享。不好意思，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呢马上接近尾声了，所以针对于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我们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我们每一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我们先请刘磊先生40秒，谢谢你，刘磊先生。
我们很希望美国未来越来越好，我们呢这个祷告美国这个能选出一个真正的能带来让美国往前走得更稳、更有秩序的一个总统。我们不能选一个老弱昏庸、连记忆力都不好的总统。这个希望大家呢手里的选票和支票做好准备，为你的未来投上宝贵的一票。谢谢。
OK， 好，来，最后的时间，请这个威廉峰先生，请您做总结，谢谢您。
今年啊是美国的大选年，所以呢，对于民主共和两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呀、会有很多关于他们的话题，对于他们质疑的声音啊，我想也会层出不穷。所以呢，我们关键是要看究竟谁更有政治经验，谁更有执政能力，谁能够把美国呀带向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方向。啊，同时呢，我还想指出简单的一点，就是拜登总统他不是一个人在执政，他 他是一个团队在执政，像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年才只有47岁。
好的，谢谢你，我们节目时间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魏凌峰先生以及刘磊先生，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跟您说声晚安喽，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